黑客组织宣布攻入中共军校网站，植入反共口号。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大豆。 AI 时代边个吃香，黄仁勋揭四职业成未来金饭碗。美国准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意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8月1日是中共建军节，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当日在社交媒体宣布攻入在安徽和陕西的两家军校网站，并且贴出中共军队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护人民，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党军等内容。匿名者六四当日在 X 平台发帖文说，我们是匿名者六四，8/1我们回来了，我们搞定了安徽省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养解放军根本打不到仗，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强军梦。匿名者六四宣布在8月1日第一轮入侵了安徽省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网站，第二轮攻入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军航空学校网站。匿名者六四在上述网站加插的内容说，中共军队从来不是为了保卫人民，比东风快递还遥遥领先的是领导的光速下线。军队从来就不是国家的军队，是习近平的党军，枪口永远对准人民，只为维稳保政权保习近平核心，拿老百姓的钱就日日搞政治搞内斗，根本不能够打仗，这个就是中共吹嘘的所谓强军，纯粹是自欺欺人。有网友在跟帖里面透露，中国当代新闻网站被我黑了，在火箭军混了十几年，真是特别体验了，一群外行在上面指手画脚，导弹灌水，井盖漏风，这个军队现在就是纯粹的做下样。截图显示，中国当代新闻网站被插入一篇将尸换不停，外行盲指挥。匿名者六四对此回复说，好好，继续加入我们，为中国底层发声。匿名者六四近年频频攻入中共政府网站，2025年10月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期间，匿名者六四宣布攻入中共多个网站，接获了中共高层秘密会谈，并且揭出四中全会155骗局。2025年6月4号，匿名者六四在 X 平台上面发帖文说，拿了解放军新闻手机软件，并且攻入解放军学校军工集团的网站。2025年3月28号，匿名者六四在 X 平台上面发帖文说，他们以中共国安部的名义攻入中国境内，包括中共军方的军工研发技术协会等多家网站。中共近年多次公开指控该组织和台湾资通电军有关，但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和行政院长卓荣泰都驳斥了这一讲法。中华民国国防部资通电军指出，中共指控内容并非事实，共军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始作俑者。在 X 平台上，匿名者六四账号将自己的位置标记为中国，他的口号是，我们的力量不可以阻挡，我们将继续传播中共真相。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最近是不是也觉得身体不如从前，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呢？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亦曾经经过这样的一段日子，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故事吧。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小中风这样，跟着呢又手又脚又不方便，没有什么力啊，这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是肾虚一下，海鲜不敢吃啦，饼干啊蛋糕啊还有豆类啊 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日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Annie 而家食嘢輕鬆多啦，呢個係佢自己嘅親身經歷。健康520所有的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啦。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农业部8月3号证实，中国购买了将近50万吨大豆，随着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即将在下个月登场，美国大豆的对华出口预计将持续增长。美国农业部礼拜一公布向中国出售 48.8 万吨大豆，还有 13.6 万吨大豆出售给未知目的地。路透社7月31号引述两名了解交易情况的美国交易员的话报道，中共政府买家当日购买了至少14货船的美国大豆，其中至少8货船大豆将在美国湾沿岸港口装运，另外6货船将在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港口装运，计划于10月和11月发货。中国买家趁着大豆价格走低大量买入，而最新购买行为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前夕。一名驻亚洲的国际贸易公司交易员礼拜一话俾路透社听，呢啲交易主要是由中国储备量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的，主要原因是上个礼拜大豆价格下跌，另外习主席计划在9月访问美国，中方亦在试图履行之前向华盛顿作出的购买美国大豆的承诺。根据川普和习近平去年10月底在南韩釜山会面期间所达成的共识，中方同意在2026年2月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在未来3年内每年购买2500万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上个礼拜五的采购之前，中国今年已经购买了略高于400万吨美国大豆。这个表明中国对美国新季大豆的采购节奏创落4年最快。随着美国入口大豆即将陆续运抵，中国储备量集团为腾出仓储空间，在上个礼拜五拍卖出售了 50.4 万吨入口大豆中的大约一半。市场正在等待北京是不是会取消对美国大豆的关税，以这样令民营大豆压榨企业参与采购，但是目前并不清楚美国大豆是不是具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吸引这些对价格敏感的买家。川普总统上个月说，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问美国，7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期间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会面。卢比奥在和王毅会面之后对媒体说，双方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的事，而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据大纪元报道， AI 浪潮席卷全球，未来的高薪工作不单只是属于工程师。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说， 从训练 AI 模型到部署运营系统，背后都需要庞大的实体基础建设支撑。随着全球加速兴建 AI 基础建设，电工、水管工、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等四类技术人才将成为下一轮受惠者。王仁勋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贝莱德董事长拉里·芬克对话的时候说，随着水电、管线、建筑等人才需求大增，这些蓝领技术职的年薪有望超过$100,000，并且不一定需要大学学历。好好的是，这些工作都属于需要专业技能的技术职业。我们会需要水管工、电工、建筑工人和钢铁工人。王仁勋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赚取高收入，不一定需要电脑科学博士学位。王仁勋以前亦是多次看好 AI 将创造新的职业机会。他预期在2030年前后，全球兴建 AI 资料中心的支出将达到$7兆，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建设潮，将会创造大量的就职机会。但是 AI 建设才刚刚起步，技术人才就出现短缺。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估计，从2023年到2030年间，单是美国就需要额外增加130,000电工、240,000建筑工人和150,000建筑现场主管。财富杂志记者普雷斯顿·福尔认为，王仁勋的乐观睇法和福特执行长吉姆·法利等企业领袖的警告形成强烈反差。法利多次说， AI 正逐渐侵蚀传统白领工作的入门职缺，而美国教育体系仍然持续鼓励学生攻读4年制大学学位。法利在阿斯本思想节的演讲里面说，实现美国梦的途径不只是一种，但目前整体教育体系仍然将重心放在4年制大学教育。2019年以来，科技公司的初阶职位招聘已经减少 50%。 我们真的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走同一条路吗？ AI 将取代美国一半的白领工作。另一方面，法利亦说，美国正面临蓝领人才不足的问题，恐怕难以满足制造业回流和基础建设复兴所需的人力需求。他说给 Exos 听，我认为美国政府确实有意推动这些计划，但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达成目标。如果没有工人，我们要怎样令这些产业回流美国呢？截至去年6月，美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已经分别出现600,000和500,000工人的人力缺口。贝莱德执行长拉里·芬克亦提出相同的警告，认为电器产业可能成为 AI 基础建设扩张的主要障碍。美国劳工统计局预估，未来10年电工的职缺将会成长 9%。 芬克说，我甚至已经向川普团队指出，随着 AI 资料中心建设需求增加，美国将面临电工不足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据大纪元报道，继7月8号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川普公开表示愿意给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许可。泽连斯基7月28号在白宫和川普会晤之后，进一步确认双方已经推进许可，并和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军工企业展开具体对接。由以前给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到现在允许乌克兰参与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不单只是增加了乌克兰获得防空导弹的渠道，而且是将乌克兰从美国武器的消费者逐步转变为美国武器系统的生产和参与者。如果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长期走向来看，它甚至具有一个更深的含义， 就是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将依靠西方援助维持战争转变为依托西方技术和工业体系建立自身国防能力，而这个恰恰可能是乌克兰未来能够长期抵御俄罗斯，甚至在停战以后维持自身安全的重要基础。那美国准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具体又有哪些意义呢？第一，它令乌克兰获得的爱国者不再完全受制于美国库存，这个是最直接的意义，亦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当中，乌克兰对爱国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美国自己的库存、生产能力和其他盟友的需求都限制了能够直接交付给乌克兰的数量。而且爱国者不是普通的防空导弹 PAC-3 拦截弹，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弹道导弹武器之一，采用撞击摧毁的方式直接击毁来袭目标，技术门槛极高。美国目前只是允许极少数的盟友进行相关的生产，日本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准许乌克兰生产意味着乌克兰获得的不单只是几套爱国者，而是获得了参与制造这种武器的资格，这个将改变乌克兰长期防空能力的结构。第二，它实际上是在这里帮助乌克兰建立战争自给能力，这一点比单纯增加几十枚、几百枚导弹重要得多。如果完全依赖美国提供拦截弹，那乌克兰始终是存在一个问题，即是美国什么时候给几多、优先满足谁的需求都掌握在美国的手里面。而建立本土生产能力之后，逻辑就变了。美国国防安全合作体系对许可生产的定义，即是将乌克兰纳入美国高端武器生产体系。第三，它对俄罗斯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信号。俄罗斯现在最有效的战争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大规模地混合袭击，不断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电力系统、工业设施和军事目标。而爱国者恰恰是乌克兰目前最重要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手段之一。美国媒体亦将它描述为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攻击的关键防御系统。因此，如果乌克兰能够逐步形成自己的 PAC-3 拦截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俄罗斯未来不能够简单地计算乌克兰还有多少枚美国提供的拦截弹，因为它面对的可能是变成乌克兰正在建立一个能够持续补充拦截弹的生产体系，这个会改变俄罗斯对乌克兰防空弹药消耗速度的战略判断。第四，它亦是美国对乌克兰长期安全承诺的一种新形式，这一点尤其是值得注意。如果美国只是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仍然可能被理解为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打一场战争。但是如果美国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最先进、最敏感的防空武器之一，就更加接近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建立战后乃至未来几十年的国防工业能力。这两者的政治含义完全不同，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先进军事技术的出口非常谨慎。美国防务新闻指出，川普这次准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美国目前只向极少数盟友开放爱国者相关的生产能力，所以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实际上是在提升乌克兰在西方安全体系中的地位。第五，它被乌克兰成为美国军工体系的一个生产节点。对美国来说，这个亦不是单方面送武器，而是将乌克兰变成美国军工体系的一个生产节点，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忽略。泽连斯基7月28号访问华盛顿之后，即刻和美国军工企业展开接触， 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这个意味着未来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美国提供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标准和监管体系，乌克兰提供生产能力、工程师、劳动力和部分供应链。对美国军工企业来说，这个亦可能意味着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供应链弹性，降低单一美国本土生产基地的压力，令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生产成本，同时维持美国企业对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控制。所以川普的思路其实非常之符合他的令盟友承担更多成本的逻辑。第六，他可能成为乌克兰国防工业西方化的一个标志。这个是最重要的长期意义，亦是最值得关注的一层。乌克兰以前的军事工业体系历史上很大程度继承自苏联工业体系，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后，乌克兰正在这里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型，从苏联式军事工业体系去到北约标准，再到西方武器体系和美国、欧洲的军工企业联合生产，爱国者许可可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未来如果这种模式进一步扩大，就不单只是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可能包括防空系统、导弹、无人机、火炮弹药、电子战设备、雷达、装甲车辆和航空航天装备。于是乌克兰可能逐渐从一个西方武器接受国转变成一个西方军工体系的生产伙伴。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够将获得生产许可理解成乌克兰即刻就能够大量生产爱国者。建立完整的 PAC-3 生产线需要工厂、设备、供应链、人员培训、质量认证和大量的关键零件，而乌克兰本身还处在俄罗斯的持续攻击之下。防务新闻和华盛顿邮报持续地强调说，就算获得许可，真正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也可能需要几年。因此在短期内，乌克兰仍然需要美国、德国等国家提供现成的爱国者系统和拦截弹。真正的战略价值是几年之后乌克兰可能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快速扫过一条条的标题，眼睛跳来跳去，比慢慢看一篇长的文章更加容易攰。润眼宝用石斛、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才能够吸收得入去。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而家亦有16樽85折、30樽8折的组合，连结放咗喺置顶留言啦，去睇下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